早晨，弟兄姊妹。可能你入嚟嘅时候已经经历过好多小童群益会一啲嘅指引啊，咁我哋因为用呢个地方，所以我哋又跟翻佢嘅一个指引去。即系本身我哋倾好咗唔大嘅啊，即系讲到嘅时候，但系都要跟翻佢嘅指引啊，我哋应该要咁。但系我哋最近可能都收到好多唔同呢啲嘅指引啊咁样。但是希望我们除了注重这些的个人卫生之外，我们基督徒之间的沟通应该有一种的 taste， 就是等人家觉得，让人我们觉得我们之间是有很不同的，所以帮助我们在其中有一个平安的心，一起去经历这一次的事情。我们继续在马太福音的讲道的时候呢，我们之前曾经有三次，特别是14至16章讲到，特别是关于人对主耶稣基督的一个的认信。今天这一段是跟之前那三次是很有关系的。之前14章、15章、16章你会看到人有很多不同对主的认信。到今天第17章的时候，不是讲人了，是讲父神亲自开口，而且是权威咁样亲自证明主耶稣是边一位。我哋一起嚟睇第五节。佢话喺呢个登山变像嘅中间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嘅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有没有留意到第六节的经文？第六节说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有没有留意整个的登山变像是一段很熟悉的经文？有没有留意到整个的登山变像的中间几时才俯伏呢？一开始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变像，又讲到有摩西有以利亚的见面，又讲到云彩。如果讲回圣经来讲，云彩出现的时候是讲紧神的荣耀你见到都未俯伏过，但是当这个声音出来讲，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跟着是什么？跟住就是俯伏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记载对于门徒来讲，整个的登山变像不单止一个画面而且有声音，去深深的影响一班的门徒。这班的门徒只有三个而已，上登山变像看到的就是那三个约翰、雅各和彼得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特别提到约翰讲话，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好少人会提到约翰福音讲到登山变像，但约翰有讲的，当然都不可以少得彼得讲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那里讲。我们曾经的讲道都有提过这段的经文我都想花少少时间一起来读这个第16节至到第18节的经文我们看出面的荧幕，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经文，请读。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这个是彼得后书，彼得晚年的时候将要离开了，是专登同一班门徒、一班圣徒去讲这一段的经文。他就讲回这个登山变像，你稍微留意一下他的字眼，他说亲眼见过他的威荣，这个是指神的。刚才我们第一首诗歌唱尊贵的主 Majesty， 就是讲到那种的威荣，那种的尊贵，那种的至高，那种的大能。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一度是接住马太福音第十六节尾的。第十六章特别是讲到结尾的时候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末常死未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哇，所以这个神的威荣，神的大能，神的国，哇，很深深的印起这三个门徒里面。但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哇，这么尊荣的一件事，他们讲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开过一些会，是哇很高层的，甚至要飞去不同的地方站在一起，那个会是高峰的会议来的。但是他们谈什么呢？特别第三节说，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所以他们谈什么呢？马太福音这里没有说，但是路加福音第九章有说，他说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登山变像，是一个很威荣很尊荣的一幕，其实是跟十字架有关。威荣和十字架，两样不相干的东西摆在一起，会不会将十字架一个号型来的？你会不会去铺头做个钻石，整个电椅出来？不会的。但你会更加见到弟兄姊妹是十字架的一个首饰。这两样东西摆在一起的时候，神的国是说什么呢？神的国是讲荣耀，神的国亦都是讲十字架。所以我们有一个更加大的图画来看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就快十难字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成日都提的，受苦却不开口，这位神是被杀的羔羊。最近看启示录，很多很荣耀的事的，因为将来哇见到神，神的宝座，神的国，很多荣耀的记载放在启示录那里的。但留意到主耶稣每一次出现，差不多很多时提到主耶稣的时候，是怎样提到这位主耶稣的呢？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回去看启示录，他说他通常出现的时候都说这个是曾被杀的羔羊。所以整个的大蓝图你会看到神的国荣耀和十字架成日摆在一起的。所以最近我看启示录的时候很兴奋，一方面又看到荣耀的一面，但一方面又看到主耶稣是被杀的羔羊在荣耀的国里头。这个是我们很紧要的信仰，很紧要我们成日要放在我们心里面。而且不是说主耶稣钉十字架才出现这件事，这个计划在创世以前已经计划好。弟兄姊妹留意，在创世以前这两样东西已经摆在一起，在创世以前荣耀和十字架是已经定好的。但直接主耶稣慢慢地样去表露出来，去显露出来神的旨意是荣耀和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时间回去看看这一章第十七章的经文，我们都有这里记载的，当主耶稣登山变像之后下山，他特别提什么呢？他说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 开始更加多提到死里复活的事，记载到22至23节都有的。他特别今次不只是跟那三个讲了，去到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过了第十六章之后，主耶稣一直都有刻意的去提到死里面复活的事，登山变像有提，下山的时候有提，去到加利利的时候都有提，这两种的事情好像互不相干，却是放在一起。有一个牧师去探一个在医院里面的小朋友，这个小朋友病得很犀利，基本上差不多要走了，爸爸站在旁边，牧师又站在旁边，这个小朋友跟这个牧师说，很多谢牧师来探他，也都很多谢牧师用神的话去安慰他，但他跟牧师说了一些心底话，他说，牧师你知道我不怕死的，我知道我将来就是跟神一起很荣耀的，但是为了我爸爸的灵魂，我宁愿早死。这个牧师听到的时候很诧异，为什么这个小朋友会这样说的呢？他说，你知道我爸爸不愿意回教会听你讲道的，但是他一定来到参加安息礼拜。哇，这个小朋友很厉害，你见不见到死亡和荣耀这两件事是从同时的去放在一起？当他知道安息礼拜是讲死亡，但是他知道这个是一个荣耀得救的机会。所以我们的信仰这个大蓝图，荣耀和十架常常都放在一起。从第十六章已经开始，当有一个这么重要的认信，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儿子的时候，主耶稣提十字架。当登山变像这么荣耀的时候，他们谈论是十字架。当落山的时候，他又提十字架。去到加利利的时候，他又是提十字架。我们迟点会讲到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又提十字架。真是钉十字架之后，最后就是升天荣耀的一幕。所以弟兄姊妹，愿意我们记住这两件事常常放在一起。但要很有兴趣的这段经文，我们常常讲登山变像都是讲这一几字的经文，但是这次有机会是整张去看的时候，哇，是非常之特别。虽然周可没有空间放太多的经文，但是我会问一个问题，当主耶稣和摩西和以利亚谈论着去世的事的时候，在山上谈论着他将要受难钉十字架这件事的时候，山下面是什么情况？同时进行的，这里特别讲到后面的时候，有一个人因为落到山才知道，他说有一个父亲特别为到他的儿子去祷告，这里没得记载，所以鼓励大家带自己的圣经。他说这个是这个仔，按马太福音讲，他说这个仔是害癫痫病的一个小朋友，一个仔，成日跌在火里面又跌在水里面。当我再看其他平衡的经文的时候，不是说他是癫痫病那么简单，马可特别讲到说这个是被哑巴鬼附着的。所以你就明白这个父亲，做父亲就明白为什么会去到一个这样的情况去求人呢？他不单只是讲到癫痫，癫痫你可以或者找下医生，但是这里是讲他是被哑巴鬼附着。我们会好体验到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有时我们的知识、学问、 能力有时去到有啲位系无能为力嘅。嗱，呢件事我哋就知啦，因一个病毒，我哋就睇到人嘅有限。我呢排呢个礼拜比较多，从我房嗰里边行出去，行出去窗边睇街嗰度啲人，因为我个房好近嗰个街口，又冇窗帘嘅，喺潭神道嗰度。哇！你就咁睇下都感受到嗰种嘅气氛，你会睇到人嗰种东张西望嗰种紧张嘅情况，好似草木皆兵一样。嗱，咁啱我对面就系、是、我哋教会对面就系屈臣氏啦。哇！你睇到次次都经过，又望下，又装下，你会好感受到人嗰种嘅无助，只系一个病毒。所以以前有个罗马哲学家讲咗一句笑话，人是怎样的呢？好喜欢研究人的那位哲学家，他说人就在应该的事上面无能为力，但是在不应该的事上面就成日都做那些不应该事的事上面。所以他自己就写了一句话，人是无力自救的。他说需要一个有能力的手将这些人救起来。要留意，这个哲学家不是基督徒来的，但是他会体验到人是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的，做足十全的，但是只要一个机会你都会无力自救的。他需要相信人是需要一个大能的手去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就是讲那个父亲那一种的状况，面对一个被鬼附的仔，又跌落火又跌落水，他真的觉得自己很无助。耶稣怎样回答这个人的祈祷呢？特别他来到耶稣面前，他讲了一句笑话，他说我将我的仔带到你的门徒那里，但是你的门徒是不能够医治他的。耶稣讲了一句笑话，在第十七至第十八节，他说哀者不由不信又薄谋的世代，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来吧。这里主耶稣点出为什么人会无助，因为如果你看马可福音会记载得更加详细的。因为这个父亲他讲了一句笑话，他说我信但我信不足。你见不见到人真的是这样的，很多时是无助的，明明这个人是有能力的，你又信不晒他。这个就是人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又不信又半谬的世代，自己又救不到自己，但在面前那个可以救你又不是信得足他的。这个就是荣耀的山上，下面的就是实况，就是那些世代就是不信又薄谬的世代。你要真的这样看的时候，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山上荣耀的音乐是说主耶稣为这些人钉十字架，但是那些人那些世代是什么呢？又不信又薄谬的世代。门徒又怎样呢？刚才是讲一些不信的人，门徒又怎样的呢？我们先分山上的门徒，因为有彼得、约翰、雅各，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经文。那三个门徒看登山变像的时候，他们是做什么的？瞌眼瞓。我以前读神学的时候很害怕听到这个字，尤其是上堂的时候，如果那个老师说瞌眼瞓，有时我真的瞌眼瞓的时候听到，但是又起不到身那下，落堂之后就问回同学，刚才老师是不是讲过瞌眼瞓这个字啊？其实是不是讲紧我啊？我因为我听不到嘛。你看不看到门徒起登山变像就是这样，他瞌眼瞓的。甚至有时候那么啱我那次没睡觉，有个瞌眼瞓我就很兴奋，幸好不是讲我。所以你见不见到人的状态是怎样啊？ 因为圣经讲到嘅时候讲瞌眼瞓好刺激噶，你瞌个眼瞓嘅时候，你又想醒又醒唔到，但系冇瞌眼瞓嘅时候，今次又冇事。但系要知道门徒系乜嘢状态？呢段经文好特别，有其他嘅经文可以解释好多嘅嘢。马可特别讲到，当佢哋落山嘅时候，头先未讲到话。会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面复活，不要将这件事告诉人。我专登这里再一个附解，前面那段经文是稍微淡了，因为我先讲了。这马可福音特别讲到说他们听到的时候是怎样的呢？马可说他们是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那三个门徒的状态，听到的但是不是很知道从死里面复活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讲山下了，山下刚才就是那几个门徒被人家投诉说我将他们带到你面前你都医不好他，所以山下那些门徒暗暗地来到耶稣面前问我们为什么讲不出这只鬼呢？耶稣说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少。所以弟兄姊妹看不看到不信的世代门徒是信心少的，特别23节很特别，刚才我们都讲了在加利利的时候主耶稣特别说人只要被交在人的手中跟着被杀第三日复活。马可福音特别讲到话，呢啲门徒嗰种嘅状态好吊诡嘅，好精彩嘅讲到，佢话门徒却不明白这话，但系又唔够胆问主耶稣。所以弟兄姊妹睇唔睇到山上同山下嗰幕？咁样睇嘅时候，主耶稣要面对一件事。当他们讲紧去世的事的时候，主耶稣知不知道山下那些的人是不信的世代？主耶稣讲紧去世事的时候，知不知道那些门徒是小信的门徒？如果你开一个会，准备谈一些那些事是关那些人的事，你又知道他的状态是这样，你会不会谈下去？是不是等他们灵性好一点才再讲下去？是不是看看他们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有些接轨的地方才谈下去？我们开会开很多的，跟那些人有关的，那些人有些 potential 你才会谈下去。所以主耶稣谈去世的事的时候，他知道那班是一班不信又薄谋的世代，他知道那班是小信的门徒。所以保罗讲得非常之好，在第五章他说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单单跟那17章的经文那些的人去讲，我们有份。创世以前已经定这个去世的事，创世以前已经知道我们在做每一位的状况，但是他就继续这样做下去。所以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实在很震撼。去世的事原文是什么？去世的事原文就是出埃及那个字。去世的事就是要将我们从不信的小信的那里带回出来。所以十字架是为我们不信的世代，是为我们小信的门徒而钉的。所以体不体会到主耶稣谈这件事的时候那个心情是怎样？这件这么大的事，荣耀谈去世的事，你不会在新年讲这些事，不会的嘛。但是在荣耀的时候他就听去世的事， 冇乜可能发生喺呢啲咁样嘅人嘅身上，但系佢就倾佢嘅去世嘅事出埃及，要将呢啲人救出嚟。所以你睇唔体会到主耶稣讲紧嘅时候嗰种嘅定志系几咁嘅大？啊，下边有张个图讲紧出埃及啦。呢度就讲紧我哋曾经查过出埃及记嘅时候，24章32至34章都系讲到摩西上西乃山见到神。啊，今日又讲山啊嘛，登山变像。原来在旧约的时候，摩西起西乃山又是这么荣耀的一幕，山下的人做什么呢？下一章同一时间落回来就见到个金牛犊，不会说落了来才做得到的嘛，那是在上山的时候已经做紧，落到来的时候那个像已经做好了。所以弟兄姊妹见不见到荣耀的山上的一幕？与此同时，下面的人是做紧金牛犊。又要问翻个问题，当摩西喺山上面嘅时候，神同佢系倾紧啲乜嘢嘅咧？如果弟兄姊妹真系翻去查24至32章嘅时候，佢哋下面做紧金牛犊，上面山上咁荣耀嘅时候，24至32章系讲紧啲乜嘢咧？是讲紧做会幕呢一件事，非常之特别。下面做紧金牛犊，上面是讲紧建会幕呢件事。下一章就是建会幕呢件事。所以你明唔明白嗰种嘅定志系点样？佢倾紧嘅时候，下面做紧金牛犊，所以有张黑白嘅唔系咁好睇嘅。是将这几样东西放在一起。当荣耀的山上见到神的时候，下面是做紧金牛犊。如果这个是你的人生历史的时候，这条的时间线后面不会有会幕这个样出来。但是神的定志就是这样。当他们下面做紧的时候，上面是谈紧做会幕。所以很感恩读出埃及记不是停起金牛犊，虽然我们经常读出埃及记就停起那里，动不到尾的了。但是你看完的时候，虽然他们做了金牛犊之后又有回转，最后尾出埃及记的结果结尾的时候，就是会幕造成了神的荣耀充满了会幕的中间。我所以弟兄姊妹，你明不明白神的定义是几咁嘅厉害？两座山，一座是西乃山，一座是新约的变像山。从旧约到新约，神那份的定志都是这样。很荣耀的时候就倾紧同下面的人有关的，但下面的人做紧另一样嘢。但是神是继续的去定志这样成就他的计划。哇，这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所以当看到这个登山变像，当看到出埃及记会幕终于建成那一幕的时候，这个几咁荣耀，荣耀和十架。所以弟兄姊妹，盼望这两座山放在你心中，放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当山上面这么荣耀的时候，下面真的很不行，但是神是继续这样做他自己的计划，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讲会幕的信息，为我们讲圣殿的信息，为我们讲荣耀的信息。这个我们没办法谈的，在我们日常工作是没办法做到的，即是知道不行的，怎会继续帮你做下去？没什么可能性，没什么 potential 的，但是他就继续这样做下去，定志这样要实行他自己的计划。所以我没有将所有经文写出来，尤其是第十七章很多处都讲到他要从死里面复活。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是讲神的定志， 头先系将两样嘢摆埋一齐，荣耀同十架。但系再睇埋山下嘅时候，佢咁定志嘅要将呢件事实行出嚟。但系呢度好特别，当我哋再睇第十七章尾嘅时候，好似净系得马太福音先至有呢一段嘅经文，好似有啲唔拉更咁样。讲到去到加百农嘅时候，我哋一起嚟睇第24节嘅经文。24节嘅经文话，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么？来到这一段是讲到 有人很主动地来到彼得，不是问彼得，是问你的先生，即是问主耶稣纳不纳丁税。这个丁税是讲半块钱的，但这个丁税是讲不是纳给罗马的一个税，是讲圣殿的一个税。当然中间经过历史之后有些变质，所以每人都是要纳那个殿的税。不过这段经文如果你看很有趣，你看看谁先讲话，那件事其实关不关他事，你会发觉这段经文很特别。特别25节，人家问你先生纳不纳，跟住彼得说纳一个字，耶稣的意思是纳不纳啊？纳定不纳啊？这里本身是说不纳的，26节说儿子就可以免了，一个说纳，一个说免，但是他中间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跟我们今天的题目很有关，你是我的爱子，这是我的爱子。他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问之前你又很特别，圣经的字眼很特别的，彼得答了的了，回到入屋之后，主耶稣是先问他的，先问他这个税是向儿子纳定是向外人纳。他问完之后就是儿子就可以免了，所以其实的意思就是彼得说纳，但主耶稣问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儿子是可以免的。但在纳和免之间，他说了一句说话，他说避免触犯这些人，避免触犯这些人，所以就纳。原文说，如果有圣经会看到有个细字的，是避免绊倒那些人，绊倒那些不明白的人，所以他是甘心这样纳的。所以牛群姊妹答到啱系立嘅，但我哋逐步逐步嚟。佢意思就系立，跟住就系可以免，但系佢最屘因为避免绊倒嗰啲唔明白嘅人，所以照立，甘心立，立唔止立自己嗰份，仲帮你立埋你嗰份，彼得嗰份。你发唔发觉？其实呢段经文系要学一个咩道理呢？特别同彼得煞有介事咁样，立就立，咁都系立噶啦。但系佢要讲一个咁样嘅事情，又讲到话向儿子立定向外人立，跟住最拉尾点会有钱嘅？就叫佢钓条鱼，嗰只鱼系含住一块钱。当然我哋唔明白条鱼点样可以咬住一块钱，一系就啃死咗，一系就咬唔到。但是这个学着什么功课呢？尤其是彼得听到这个功课的时候，所有天上地下的物的权都是属于神的，要立他叫条鱼来就立刻立到了，他有所有的权都在他身上的，天上万物都在他身上的，但是他是甘心放低。所以弟兄姊妹怎样钉十字架？主耶稣刚才讲到这么荣耀的一幕，但是在日常生活里头，他说避免触犯，避免绊倒这些不明白的人，跟着他就纳， 所以腓立比书大家一段好熟的经文，好想同弟兄姊妹一起来读第二章六至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请读。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保罗这里讲得非常仔细，他不是一开始就讲到主耶稣就钉十字架，他说他是本有神的形象，特别对于我们的人，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要我们放低下来，怎做得到？但他是本有神的形象，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又有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看不看到这里有个新的属灵的次序？耶稣是做了一个很大的榜样，好像个潜水艇那样越沉越低，但是主耶稣讲到他自己是本有神的形象，但是甘心的虚己，甘心的放下，将这个属灵的次序、新的次序去立起这些属神的人身上，真的可以免去所有的东西的。他说立应该可以免的，但他就道成肉身，甚至我们看回他其实可以不用洗礼的，但是他就尽诸般的义接受洗礼，其实他可以免掉十字架的，他是可以走上十字架。所以这个是一个属灵的次序，跟我们世界的秩序真的很不同，你这么大当然比，但他是倒回转的。所以稀不稀奇，神的儿子守人的规矩，特别这段时间会发觉很多这些的规矩的问题，神的儿子甘心守人的规矩，走起人定的刑罚，是罗马定的十字架，甘心走起人的死亡，他不需要死的，但是就是死里复活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的永生之道和一个属灵的秩序。所以难怪为什么当他们谈论永世、这个去世的事的时候，神话这个是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下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所讲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新的次序。荣耀会讲十架，荣耀是讲到主耶稣怎样定义的去救这些不信的小信的人，荣耀的会讲虚己，会讲卑微。不过最后那句一定要大家希望弟兄姊妹记得，他不单止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这个是洗礼的时候，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已经有了，但是他为什么会苦苦呢？记不记得刚才一开始问的问题，他说你们要听他，哇，这个苦苦的那种的震撼，那种的敬畏影响着这班的门徒，他们看到变象未苦苦，看到他们谈论未，看到摩西，看到以利亚未苦苦，看到云都未苦苦，但是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哇，那种的苦苦就临到他们身上。要记住这个很影响彼得的属灵生命，很喜欢说的嘛，他立问你先生会不会做，如果你一个老细问你的时候，你都会问一下你的老细先答，但他先说立，跟着主耶稣慢慢的将他调教过来。你看到主耶稣那种的心肠是非常之犀利，但是这里更加重要的，怎样影响彼得的一生，由讲去到那里听，你们要听他。所以曾经在以前讲彼得前后书的时候都讲到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后书 第一章第十九节的经文，其实之前就是讲登山变像那件事，但是他最拉尾同一班信徒讲的时候，他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直等到天发亮，神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哇，这个人的天性是很难改的，但他能够这样劝，他自己都有改变，这个改变来到彼得的身上。所以到将要离世的时候，他说有更确的预言，就是讲到神的话给我们看，那个大蓝图慢慢的照起我们心里面。所以愿意我们这段时间这个改变都在我们心中，我们是听这位外子啊，现在有很多这些消息，很多这些声音，但求主帮助我们听外子那种的要定给我们的次序，要定给我们那种的定制，要定给我们那种的十架啊。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有一段圣餐，让我们这个的改变临到我们生命当中，透过看这个圣餐，抹这个饼，喝这个杯，我们知道要听他啊。所以我们一起来唱圣餐这首诗歌，我们先请司琴弹一次，我们都请双礼上到前面来到一起准备。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让我们有一段在神面前被祂光照的一段的时间，被祂光照，让我们想到我们过去的一段日子同人之间的关系，同神之间的关系，自己同自己之间，如果有得罪神的地方，我们起抹饼喝杯之前，求主亲自监察，叫祂赦免我们。亲爱天父，我们多谢你，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几咁不配的人的时候，主啊，求主亲自的去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包括隐而未见的罪。主啊，因为求主继续的监察，继续的光照，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当我们要抹饼喝杯的时候，求主赐下恩典，好叫我们真的定睛起你的饼你的杯所要带出的你自己一切十字架的工作，不单止在十字架上面死，而且是死里复活的一个何等荣耀的工作。主，愿你亲自的去扭转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思，好叫我们整个人好像昔日这样俯伏听你自己的声音，求主亲自的引导，赐福以下的时间，好叫我们真的经历到你自己十字架的记号印起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听我们在你面前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这个饼就正如刚才讲到的时候，当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他定义要为我们舍，所以我们当拎到这个饼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心存一个很大的感谢，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他才为我们成就这个救恩，但是我们还作罪人，还是软弱的时候，已经为我们定制，已经为我们摆上他自己宝贵的生命。 我们欢迎每一位受过水礼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到拎这个饼。如果你还未受洗的，让这个饼就过去。今次双礼会将这个饼摆到你的手中，我们一起来到纪念主自己的饼。是不是每人都拎到一个饼？我们心存一个感恩来到吃这个饼。饭后主耶稣亦拎起杯来说，这个是用祂的血为我们所立的新约，我们应该每逢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今有个祈祷，亲爱天父，每一次擘饼喝杯，主我们只能够承认你自己的爱所能够表达的，我们真的能够，我们没办法完全的明白，但我们多谢你，你个心哉心哉的爱仍然的去容让我们由你的恩典去继续每天的去认识 更深更多。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擘饼喝杯的时候，常常的都能够有你自己十字架的 印记，以致当我们出去的时候，虽然我们看不到人的面目，但我们的眼神 我们的生命常常流露出有一个盼望，有个平安，有信心和爱心。求主将你的恩典赐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在人群当中作盐作光，听我们在你面前祈祷，求主亲自地去施恩，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